接下来啊，我们在我们当中啊释放信息的是郑牧师，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郑牧师。他今天的信息的主题是更深的看见。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思想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导。在登山宝训当中呢，耶稣他教导了更妙的福，就是八福。耶稣教导了更高的义，就是我们的义，天国百姓的义，要胜过那个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耶稣教导了更广的爱，就是我们不光是爱自己的邻舍、自己家里的人，我们甚至要爱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耶稣也讲了那个更真的一个敬虔，就是不是为了表演给别人看，乃是真正的只有一位观众，为神而活，不是为了得到人的夸赞，不是为了得到人的肯定。这是我们上次谈更真的敬虔，而今天呢，耶稣则是要我们有更深的看见。关于什么是真实的敬虔，我们上一次的讲到用的题目叫做隐藏与看见。我相信大家一起思考这段经文，都能够看见耶稣所讲的是什么，也很能够认同耶稣的教导。因为真实的敬虔当然不是表演给别人看的，但是关于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什么是真实的财宝，我们就不一定那么容易认同耶稣的教导了。所以我们需要更深的看见，所以我们需要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可以更深的看见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你要给我们的教导。亲爱的圣灵，求你真的开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真看见耶稣所要我们看见的，使我们真的可以打从心里明白耶稣所要我们得着的。圣灵，愿你亲自动工，动工在我们的生命中。谢谢主，我们唯有倚靠你才能看见这些宝贵的真理。求主的圣灵今天就引导我们进入这样的真理当中，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耶稣教导我们不要积财宝在地，而要积财宝在天。那个理由是什么呢？理由就是地上的财宝不能长存，天上的财宝才能长存。这个长存的长哦，有经常以及恒长这两种意思，前者代表稳定，后者代表长久。所以如果我们要投资，我们当然是会投资那个长远而且稳定的，对不对？我们当然是要投资那个长存的，这个我们想都可以明白的。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基督徒成天想着的还是积存在地上的财宝，而不是好像愿意很努力的积存那个天上的财宝呢？既然我们知道地上的不能长存，天上的才能长存，为什么我们却总是想要积存地上而不愿意努力积存天上的呢？我想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哦，就是因为地上的财宝看得见，而且立刻就可以享受。如果你地上的财宝越多，就让你的这个食衣住行娱乐啊就可以有更高的等级。但是天上的财宝呢，看不见，好像又摸不着，而且呢你存了多少你好像也不知道存了多少，就感觉很不实在。因此耶稣就紧接着提醒我们说呢，我们要有明亮的眼睛 才能够更深的看见。所以紧接着22、23节，耶稣就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就好像我们身上的眼睛，如果看得清楚的话，不论走路、跑步、开车、过马路，都可以很顺利、很安全、很容易就做到。你要去超级市场买东西啊，也不是什么难事，很简单、顺利的就完成了。但是假如有一天你早上起床的时候，你就决定说，我今天一整天哦，要戴着这个眼罩来生活啊。我们最近大家都戴口罩哦，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决定说，好，我今天的生活我一天都戴着眼罩，然后开始生活，那你会发现，等你起床走到浴室要盥洗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就已经撞到了很多东西。然后接下来你可能需要这个扶着墙壁，然后走到厨房来这个开始预备早餐。我请问你，那你要怎么煎蛋？你怎么衡量？你怎么知道你的油倒了多少呢？而且一不小心你的手可能就碰到那个热锅，手就烫伤了。假设你现在吃完早餐了，也换好妆了，然后你现在要出门，他一出门，请问现在你怎么开车？假设你真的也就到了超级市场，然后你拿着这个购物车要去购物，你很容易就撞上那一整排的货物架，然后把这个货物撒得满地都是，而且呢，你没有可能可以去找到你想要买的东西的。耶稣说，如果你心灵的眼睛蒙蔽了的话，如果你心里已经看不清楚，你的整个人生就会像刚刚那样子的，好像活在黑暗当中，是跌跌撞撞、空虚迷茫、伤痕累累、忧虑惊慌。耶稣期待我们的心灵的眼睛可以明亮，不要活在黑暗的里面。耶稣希望我们可以更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以下这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看见天上的财宝能长存。我们刚刚已经读的19节、20节，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耶稣在这里耶稣不是禁止物质，而是禁止那个对物质的那种恋慕。耶稣没有禁止我们拥有财物，也没有禁止我们储蓄或者享用天父上帝所赐给我们那个丰富的那个物质上面的祝福，那些宝贵的礼物。耶稣没有禁止我们享用，耶稣要禁止的是那种自私的积攒货财，那种奢侈的生活，不连续贫穷人的那种残酷，还有贪得无厌的一种物质主义，这才是耶稣他所要禁止的。耶稣他不要我们把地上的财宝当成那种，就是耶稣不要我们把这些地上这些物质当做那个真正的我们的那个财宝，真正的那个珍宝，好像他们是最重要的一样。耶稣不希望我们这样子。传道书其实也告诉我们囤积这个地上的物质啊、财宝啊，这些不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最后就会感觉到虚空的虚空。对，弟兄姐妹，真的短暂而且容易损坏、容易消失的这一些物质的财宝，在千亿年之后对我们而言有什么重要性呢？是的，我故意说千亿年之后，因为天国的子民是真的有超过千亿年的永恒的生命啊。地上的物质是暂时的，但我们的生命是永恒的。我们永恒的生命为追求那个短暂的那个物质是不相称的，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更深的看见。我们需要更深的看见呢，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带走的东西跟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带来的东西一样的多，那就是什么都没有， 没有任何的东西，没有任何的东西是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也没有任何的东西是我们可以带离这个世界。征服欧亚非三州的那个亚历山大大帝，他在临死前交代他的将军说呢，在我的棺木两旁各挖一个洞，然后让我的两只手伸出来，因为我要告诉世人，我两手空空的来到这世界，也是两手空空的离开，我什么东西都带不走。但这个只是一半的真理哦。耶稣说我们可以积攒财宝在天上，就是说我们真的可以带走一些东西的，就是说我们在地上所从事所努力所投资的，是真的可能可以带出永恒果效的。譬如你培养像基督的品格，譬如你操练自己的爱心、盼望还有信心不断的增长，譬如你投身为他人着想，或者你按着神的心意照管这个丰硕的大地，或者你帮助别人认识耶稣，让他也可以领受永生的福分，还是我们把我们的金钱投资在传福音的事工上，用我们的金钱来荣神益人，这些事情这些投资都可以带到永恒啊。将来在新天新地的时候，会有很多人过来跟你握手，跟你说谢谢你把耶稣介绍给我，所以我今天才能够在这里。或许也会有人过来拥抱你说，在那个疫情严峻的期间，谢谢你捐赠医疗物资给我，所以让我今天可以领受到耶稣无条件的爱，而可以在这里，谢谢你。我们世上有限的生命、短暂的钱财，是真的有可能可以带出那个长远永恒的果效的。另外，耶稣在这边讲天国的财宝，也不仅仅是讲到关于那个永恒里面的赏赐的问题而已哦。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所珍藏的事物，不光影响我们的未来，它更是控制我们现在每一天的生活啊。它是很强烈的来牵动我们的心思跟我们的情感，也会引导我们整个生命的方向。所以耶稣他才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一旦我们拥有天国的眼光，我们可以更深的看见什么才是真正的财宝，那么我们的心会被它吸引，然后我们的心就有一个正确的方向，这样子我们才会带出一个完整健康的人生。而相反的，如果我们专注的，我们的目标就是积攒地上的财宝，那么我们就会被它吸引，我们会为它烦恼，我们会用它来衡量别的事物，然后我们的人生因此就会迷失。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就是那个有毒瘾或者上瘾的人哦。这些上瘾的人，他们只能够从上瘾的一个物品，还有呢，跟这个我能够享受这个上瘾的物品的关系来看一切的人事物。什么事情可以让我得到这个毒品，让我可以享受这个享用毒品，那我就要跟这个东西靠近。什么人可以帮助我得到这个，那我就要跟这个人靠近。我一切所想的都是那个毒，拥有毒，可以享受那个毒的带来的一种兴奋。其实地上其他的物质的东西也是类似的，我们对世上其他财宝的迷恋也是会产生类似的结果。所以耶稣他才紧接着在24节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个是第二件我们需要更深的看见的事情，就是看见无法侍奉两个主。许多基督徒都采取一种折中的态度，期望我同时爱马门，同时我又可以侍奉神，但是这个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你总会在某一个关键点需要做出抉择。就好像我不能够同时往东然后又往西，我不可能同时这样子，我不能够同时 我又看上又看下，我没有，不就不可能的。我们无法同时怀抱两个终极的目标，或者拥有两个行动的参照点，就这个是事实上的不可行。假设你现在有两个工作的选择，除非你已经把神放在你的首位，否则呢，很可能你主要决定的因素就是那个薪水，而不会是说哪一个工作提供我更多服侍神的机会。你会更想要经济稳定，要让别人刮目相看，要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最后就无可避免的你会违背神的心意。当金钱掌握了你的心，他就会透过你的欲望还有你的忧虑来控制你，他会要求你把它放在最优先的位置。马门是个普世性的偶像，马门宣称他能够提供给我们那个唯有神才能够提供给我们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安全感、我们的价值感、我们的成功、我们的安慰、我们的快乐。马门他宣称他可以提供这一切，但是最后所带来的呢，却是诗篇四十六篇的第四节说的：“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定加增。”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也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今天都有更深的看见，看见说我们是不可能可以侍奉两个主的，我们是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如果你为了钱财而活，你就是一个奴隶，但是如果你让神成为你生命的中心的话，那就会罢黜那个金钱的权势。如果你的身份跟你的保障是在神的里面，那么金钱就不能够透过欲望或者忧虑来控制你。当耶稣教导我们说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要积攒财宝在天上的时候，耶稣是教导我们可以胜过对那个金钱的渴望。而紧接着耶稣又教导我们说，我们不要为这个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去穿什么。那个时候耶稣是要教导我们可以胜过对金钱的忧虑，这个是第三件我们需要更深看见的事情，就是看见忧虑无益也不必。马太福音的六章二十五节到三十节这么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耶稣他深刻的了解，贪财不只是爱慕金钱，也包含对金钱的过度忧虑。或许对有钱人来说，那个问题是渴望更多，而对没有钱的人来说，那个问题是担心不够。而对大多数的人来说，自己是属于那个没有钱的那一群。根据统计，大部分的美国人呢，都认为自己是属于中产阶级，只有2%的人呢，会声称自己是属于这个上流阶层。所以大多数的人还是处在那种担忧钱不够用的状况当中。不晓得你是否也是如此？ 而耶稣在这里呢，就提出两个理由，叫我们不要为金钱忧虑，一个是无益，一个是不必。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七节，耶稣说：“你们哪一个能够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就是忧虑不能够使事情好转，忧虑无法带出任何的益处，反而是一种浪费啊！就浪费你的时间，浪费你的心思，浪费你的精力。为什么说是浪费呢？因为你忧虑的事情可能没有成为事实啊，那你就白忧虑了嘛。而如果你忧虑的事实，如果你忧虑的事情真的成为事实，那么你承担的忧虑呢是两份，而不是一份。你忧虑了两次，而不是一次。所以这个六章的三十四节，耶稣才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忧虑无益，所以不要忧虑了。而除了无益之外，耶稣也说为了金钱忧虑呢是大可不必。耶稣在这边他是采用一种更具有理由，岂不更加这样子的一种论述的方式来解释给我们听。首先耶稣说生命比饮食比吃喝重要吧，身体比衣服重要吧。好，那这个生命跟身体这么重要这么宝贵的礼物，神都已经赏赐给我们了，那么神岂不更会把相对来说不那么重要的饮食跟衣服赏赐给我们吗？耶稣的意思是说我们既然已经把我们的生命跟身体都交托给神，你知道其实如果有任何一个时刻，就在现在，如果神不托住我们的生命跟身体的话，我们的生命立刻就失去了，我们的身体自动就消亡了。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生命跟身体这么重大的事情都交托给神了，为什么关于饮食关于衣服这些相对小的事情我们不放心交托给他，我们不相信他也会赏赐呢？所以耶稣就说这个宝贵的都给你了，这些相对没那么重要的岂不也会更赐给你吗？这叫做更具有理由的一种论述。那耶稣接下来他又说了，他说如果飞鸟跟百合花神都养活，神都给他们这么美丽的装饰，那何况我们神的儿女比起飞鸟跟百合花不是更加重要吗？如果飞鸟百合花神都看顾，神都祝福，神都赐给他们美丽，那么比这些更重要的我们，神岂不是更会来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而且呢赐给我们那个最美的自然美吗？是比所罗门王最美穿戴的时候还要更美更美的。当然会，耶稣说天父当然会供应我们，所以呢为金钱忧虑就大可不必。但或许我们在这里需要做出一点澄清，忧虑跟小心谨慎跟未雨绸缪是不一样的事情。忧虑是在我们妥善的计划准备以及行动之后继续的焦虑不安啊，耶稣他不是要助长那种不负责任啊，那种不做计划呀，那种好像又游手好闲，然后不善规划的这种态度。耶稣不是这样子，耶稣他是要赐给我们免于忧虑的自由。忧虑是对恐惧一种不适切的衡量，然后就产生那种程度过重的一种担心。忧虑让我们专注在自己有限的资源上面。但是信赖上帝，信靠上帝，则让我们把焦点放在上帝那个无限丰富的资源里面。这个就是为什么忧虑跟天国是相冲突的。因为我们一直忧虑的时候，好像不是活在天国的里面，在天国的里面是丰盛的，是有充足的资源跟恩典的。所以对 天国的百姓来说，即使是物质上面的必需品，也不能够成为我们忧虑的正当理由。盼望我们都能够看见，忧虑既无益也不必。而仿佛这样的论述还嫌不够哦。耶稣在想，我们或许还是看不清楚，所以耶稣紧接着就宣告一个应许跟保证，在31到33节，耶稣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当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一切经济上面的需要，天父都会供应我们。当我们可以看见天父才是那个真正的财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胜过对金钱的渴望以及忧虑。这是第四件我们需要更深看见的事情，就是看见天父才是真财宝。总的来说，耶稣希望天国的子民跟金钱保持怎么样的关系呢？就是拥有金钱，但是不被金钱拥有，拥有资源，而且可以善用这些资源。错误的观点是，有钱才自由，有钱才快乐，有钱才成功，所以我需要靠自己赚钱或者省钱，这样子我的人生才会有自由、快乐和成功。但是天国的观点，天国的观点是说，神会供应我，而且神会保护他所赏赐给我的东西，因此我就可以自由地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并且可以在他的旨意之下运用他给我的资源。耶稣说，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所以你们的生命真的有更宝贵的事情可以去追求。所以人生真的不要停留在追求地上的财富，人生还有更美好的目标值得去追求的。耶稣希望他能够撼动那个马门在我们生命中的地位，并且引导我们进入跟天父之间那个彼此真爱的那种关系。关于耶稣所采用的这种更具理由岂不更加的这种论述，保罗也在一段有名的经文当中曾经使用，在罗马书的8章32节，那里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神既要把他最爱的都赐给我们了，何况其他的事物，何况他自己呢，一样的会赐给我们。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你看见神真的把我们当作珍宝吗？他宝贝到我们，宝贝我们到一个程度，他最爱的都可以为我们舍了，都可以赐给我们。所以如果你更深的看见这件事的话，你也会把天父当成珍宝，你也会把天父当成最宝贵的财宝，是比地上所有的财宝都更宝贵的财宝。然后你就不会恋慕这个世上的财宝了，然后你会开始看重神所看重的事情，你会开始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你会经历到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神真的就供应你一切的需要，你就发现你打破了那个金钱的辖制，你会开始有那种不忧虑的自由，你会开始把焦点放在那个具有永恒价值、永恒意义的事物上面。要看见，耶稣盼我们看见天父才是真正的财宝。而且耶稣也不光是嘴巴说你们所需要的天父知道，天父会供应，耶稣也用他自己的行动来证明，你们的贫穷我知道，但是我把富足加给你们。在哥林多后书8章9节，那里说到，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 耶稣原本拥有无尽的富足啊，但他如果紧抓着不放，那么我们呢就会死于那个属灵的贫穷。所以那就可以抉择了，他若保有富足，我们就会死于贫穷；他若死于贫穷，我们就可以成为富足，我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我们就可以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我们就可以成为神宝贵的儿女。而耶稣做了选择，他选择放弃了他在天上所有的财富，只为了让你成为他的珍宝。如今呢，你就不需要再为金钱烦恼，因为十字架已经提供了神的看顾、神的保护，而且赋予了你最重要、极宝贵的地位。你看见耶稣为你倾倒了何等的财富吗？你看到耶稣是你何等的珍宝，把他全部的珍宝、他的生命都可以赐给你吗？都加添在你的身上，你看见吗？那你是否也愿意把它当成至宝，并且用你所有的也去祝福其他的人呢？你对福音领会的程度，就决定了金钱对你的掌控度。你对天父的爱体会的那个程度，就决定了你的自由度。现在我们要来举行国语堂第一次的网路圣餐，让我们调整我们的目光，可以更深的看见耶稣福音的恩典，可以更深的看见天父上帝无条件的慈爱，以及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在他里面所领受的那个祝福，可以支取的那个丰盛。当我们越发领受这一些的时候，我们越知道什么是宝贵的，我们越可以知道什么才是人生真正值得追求的珍宝，我们才知道哪一位是值得我们付上一切委身侍奉的那个主。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领受圣餐。我祝餐的时候，我邀请每一位家庭的家长跟我一起动作，跟我一起把饼拨开，跟我一起举起主的杯，也跟我一起把饼和杯就发给你的家人。我们等一下祝餐以后，我们就一起来做。但是现在，让我们先唱这首诗歌《我宁愿有耶稣》，以及十字架。我们预备我们的心，然后我们来领受主的身体，领受主的宝血。
我宁愿有
我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吃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主耶稣也照样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门徒说：“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流出来的，使罪得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就带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受主耶稣的身体。一起领受耶稣基督的宝血。
Thank you.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从天上来到世间，你本为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要我们因为你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主，求你帮助我们在信心的里面领受你的丰盛，领受你的供应，以至于我们可以胜过金钱财物的捆绑，我们的心可以是富足的，我们可以追求你的国和你的义，并且我们经历到你真的将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加给我们，好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丰盛，可以见证你的荣美。谢谢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